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2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又系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又有事啦，近日咧，乌克兰国防部嘅部长咧喺社交媒体上边咧发布咗多谢几十个国家嘅短片吓，入边嘅内容咧包括咗台湾嘅国旗啦，亦都包括咗香港嘅区旗，但系系黑色嘅，系2019年嘅时候咧反送中嘅朋友咧系用过嘅，同而家嘅香港区旗系两回事嚟噶吓。咁而家咧 Google 嘅香港国歌《愿荣光归香港》嘅呢个事件咧仲未完结嘅，但系而家又出现咗新嘅事件，咁点办呢？咁似乎呢一次咧睇到李家超几醒目吓。将个波咧踢咗俾中共。咁另外一个事件咧就系一个4个月大嘅香港女婴，咁而家咧睇到咗系成功咗换咗心脏。咁呢个心脏系来源于中国大陆嘅一个传闻中吓，系一个已经系脑干死亡嘅女婴嚟嘅。由于被宣传为捐出嚟呢个器官嘅女婴咧，嗰个资料咧系非常之唔明确嘅，亦都唔系好清楚，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怀疑紧器官嘅来源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因为中国大陆咧活摘器官呢个情况咧系非常之普遍，亦即非常之严重嘅，使到大家咧都喺度怀疑紧呢件事。咁啊，香港嘅呢个卫生局长卢聪茂啦，咁佢就讲话要将香港咧纳入咗中国大陆器官嘅分享系统入边，亦即系讲咧以后香港人咧要移植器官咧就喺大陆揾就得噶啦，就非常之容易噶啦。问题系喺中国大陆嘅器官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来历不明噶吓。喺呢种情况之下咧，香港加咗入去呢个系统，会唔会对香港嘅声誉造成影响呢？会唔会亦都系香港以后变成咗器官移植中心啦，甚至乎系活摘器官嘅中心啦？咁呢个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值得人怀疑噶吓。咁所以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喺呢两件事上边啦，讲下佢自己嘅睇法。
今日就我哋首先讲下就乌克兰嗰件事啦。咁就乌克兰嘅国防部喺星期日喺佢哋嘅 Twitter 里边咧就贴咗即系个短信啦。就表示他們呢就是多謝52個國家，那些有很多國旗，他意思就是52個國家呢就是對烏克蘭提供了很多的援助。那這些援助很多時候就什麼都有的了，有武器啊，有醫療的服務啊，有些物資啊，有些錢啊，什麼都有的了。咁即係本來一個咁樣嘅貼文咧，就好簡單嘅，即係冇咩人會注意嘅。但係我諗睇喺呢個港區政府同埋呢一個中共咧，就係周身唔聚財。咁就首先講下呢個貼文咧，佢就講到每個人嘅貢獻都係無價噶啦，咁啊大家有長存嘅兄弟友誼，又講到咧就有20000人嚇係為烏克蘭而戰嘅，又將好多嘅好有名嘅人個樣打上去啦，跟住有一即係呢一部分咧係有一分鐘嘅短片啊，將呢部分咧就展示出嚟嘅。喺52個國家嘅旗幟裏邊咧，就第一就台灣的青天白日旗是非常之搶眼的，又大幅差不多 在中間那裡。那就在下低呢，香港部分呢居然呢就出現了一個黑色的紫荊旗，而這個黑色紫荊旗呢就是2019年反送中的時候示威者很多人用的，不過那時的版本呢更加厲害一點，那時的版本呢就是那些花瓣都枯萎啊這樣的。咁就呢個旗一出之後，當然就大家就震驚啦，係嘛？即係就港區政府嚟講，正係好似啊頭先啊石頭話，就係你 Google 嗰件事都未完，而家又嚟過啦。咁有啲人咧就嗱嗱聲就上去 Google 嗰度搜查 Hong Kong flag， 即係香港旗。咁結果咧就係正確嘅紅色區旗。咁就但亦都有當中亦有少少係有啲係黑色版嘅區旗。咁就根據香港嘅區旗及區徽條例咧，咁搞法咧，你損壞佢、改變佢、你塗污佢，或者係呢啲旗本身 即係啲色彩係改變，都係算係犯咗罪嘅。如果係公訴程序，如果政府告你咧，就可以罰款50,000蚊或者監禁3年。咁啊，李家超就喺一個記者招待會裏面講咗啦，佢話呢件事咧，佢已經交由中國外交部由外交部去處理啦，佢唔理啦咁樣。
李家超知道自己完全系冇办法 handle 呢件事啦，当然要踢咗俾中共啦，系咪？呢个系醒目嘅表现嚟噶。
大家即系喺度谂，点解今次乌克兰又咁搞错咧？其实乌克兰冇搞错，乌克兰系佢唔会冇可能搞错。咁就即系红色旗同埋黑色旗系两支旗，两支都系港区旗，但系问题佢当中嗰个分别系好大嘅。咁当然就系有啲人就话啦，佢话。今次援助烏克蘭嘅咧，係香港嘅抗爭者，而唔係站喺俄羅斯一方嘅中共或者香港政府，所以烏克蘭用個黑色紫荊旗係冇用錯嘅。我係好同意呢種講法，因為一個國家佢冇可能喺呢啲事情上係出錯，而且係咁簡單係咪？你 Google 一下講 Hong Kong flag，馬上就係紅色嘅區旗出現，點解你會用黑色呢？但係而家嚟講咧，就烏克蘭咧。嘅外交部已經喺 Twitter 咧就刪去咗呢一啲嘅貼文同埋相關嘅1分鐘嗰個短片㗎啦，所以而家就揾唔到。咁究竟係咪李家超俾中共嘅外交部處理？咁中共外交部同烏克蘭講呢件事，而烏克蘭為咗呢件事而刪去佢哋嘅貼文同埋呢個短片咧，我哋就不得而知啦，就唔清楚啦。不過有好多時候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 Twitter 裏邊。放咗出嚟之後，冇幾耐刪去，亦都係好自然嘅事嚟嘅。咁我就想問講下點解即係啲譬如話啲體育比賽同埋烏克蘭今次會一再咁樣犯同一個中共認為嘅錯誤，其實就呢啲國家嚟講，有啲當然譬如話菠菜國歌可能就有少少烏龍啦，佢 Google 咗出嚟，咁佢咪放咯，係嘛？咁點解一直都會出呢個錯？最主要原因係港區政府佢對香港嗰個定位同埋定義，同呢個世界對香港嘅定位同埋定義係好唔一樣嘅。對港區政府嚟講，香港係中共嘅100%，係中佢哋所謂嘅中國嘅一部分，而且咧係呢個國安法咧係一切嘅基礎。佢往往睇任何事情就同佢狹窄嘅香港定立嘅呢個所謂嘅國安法。戴住呢個眼鏡去睇世界嘅一切，咁佢哋好多時候就用呢一個政治正確嚟判斷咩係啱，咩係錯嘅。但係世界唔係咁樣睇香港嘅，香港對呢個世界嚟講係曾經一個非常繁華、非常之成功嘅一個國際金融城市，而家嚟講係一個抗議之都，裏邊係有好多人對中共同埋呢個對港政府係一種抗爭嘅態度。喺呢件係就呢一點嚟講，香港係一個好 unique，即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地方嚟嘅。佢絕對喺呢個意義上唔屬於中共，更加唔屬於香港政府。佢係一個自己有自己嘅地位，或者係自己嘅身份，或者有自己嘅身份認同嘅一個咁嘅地方。咁啊，講翻 Google 嗰件事，我上次都講過，點解啲人去搜殺香港嘅國歌嘅時候，佢冇諗到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應該去搜殺中國嘅國歌，而唔係香港嘅國歌咧？就係因為佢哋嘅觀念裏邊認為香港係自己嘅地，係一個同中國係完全唔同嘅一個地方，所以佢哋就好自然嘅腦就咁諗啦。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咁佢就咁去打，咁然後就結果就搞咗呢個願榮光歸香港。咁就烏克蘭嚟講，亦都一樣，佢哋覺得香港就係香港，係一個抗爭嘅香港，喺呢個抗爭嘅香港幫咗烏克蘭，而唔係嗰個親俄嘅中共或者係港區政府幫咗烏克蘭。咁就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啲人咧，我上一期我同阿石頭都講過，而家啲人都唔再在乎中共點諗嘅，話知你點諗啦，你做咩嘢，或者你會唔會告你嘅事啦，我哋根本就想做咩就做咩。呢個世界簡單咗好多，以前好複雜，又要諗下中共嬲唔嬲，又會唔會有啲咩利益嘅後果，會唔會影響自己嘅進入佢嘅市場？而家簡單啲㗎啦，對於中共嚟講，我中意做咩就做咩。所以烏克蘭今次我覺得就同 Google 嗰件事，Google 嗰件事係好有可能真係擺咗烏龍，但係烏克蘭呢個用呢個黑色嘅區旗，我覺得佢係完全冇擺烏龍，佢係就係想咁做嘅。 咁咧就今次即係李家超嘅態度就即係比較咩啦，唔夠膽，好似 Google 嗰件事裏邊又上升到國際嘅層次啊，又話道德問題啊，又話大是大非啊，又話要去葉劉，又話要去告人啊，又話講出嚟告到佢哋要坐監為止啊咁樣，今次就低調咗好多，就話淨係交俾即係中國嘅外交部。其實即係李家超，我唔清楚佢啦，但係我覺得李家超好可能今次都睇到呢件事情其實好微妙，好難嘅，好情況好特殊，好難做嘅。咁你諗下，即係就中共嚟講，突然間俾人哋多謝，但係多謝方式又錯晒。咁佢港區同埋中共冇可能去多謝烏克蘭，今次出咗呢個短片啦，因為烏克蘭錯咗兩個地方，第一個地方就係佢哋將中共嘅立場搞錯咗，其實就唔係嘅。但係從中共嘅角度嚟講，可能係咁諗。第二個又用咗呢個黑色嘅區旗，所以冇可能佢哋去多謝烏克蘭咁做嘅，絕對冇可能。但係另一方面，亦都冇辦法話嬲烏克蘭喎。咁即係因為中共一直以嚟，佢就係唔想全世界知道佢係即係明面咁樣去幫呢個俄羅斯噶嘛，佢唔想噶，佢要模棱兩可，佢想左右逢源，佢想表面上冠冕堂皇啊，都係要尊重烏克蘭嘅領土嘅獨立啊，各方面嚇，咁所以佢哋都冇辦法七情上面咁樣鬧啊烏克蘭，咁即係而家李家超將呢樣嘢拋咗俾中共，咁佢究竟想中共做咩咧？啊，中共究竟要求烏克蘭刪咗整件事咧？如果要烏克蘭刪咗整個今次嘅香港嘅區旗，咁樣就好明顯噶啦，即係話我哋係冇幫過烏克蘭噶，我冇幫過你嘅，你哋唔使多謝我哋啦。而家你就而且你搞過呢個黑色嘅區旗都係錯嘅，你哋刪晒佢啦。咁佢真正嘅面目就會暴露咗出嚟，即係個面目就係我冇唔幫你，我以後都唔會幫你，從來唔幫冇幫過你。咁另外一方面，如果咧就話啊好啦，咁你淨係黑色嘅錯咗，搞黑色你搞翻變成紅色啦。咁如果咁搞法嘅都唔掂，佢直接嘅後果就係俄羅斯會非常之嬲。啱啱俄羅斯至話今日開始到27號咧，同中共有個喺呢個東海一個聯合軍演，呢、這個軍演已經從2012年到而家㗎啦。咁俄羅斯嘅立場就一直就要拖中共落水嚇，要同佢有一個關鍵嘅盟友嘅關係啊，同佢呢個合作無上限啊，而中共嘅態度就係喺俄烏戰爭呢件事裏邊，從來都冇譴責過俄羅斯，只有譴責美國同北約咧，就將呢件事搞到咁彎，就係、是、咁樣。喺呢個咁樣尷尷尬尬，要佢刪又唔係，要佢唔刪又唔係嘅情況之下，就無怪乎李家超就將呢一嚿咁樣嘅點講啊，呢個咁艱難嘅嘢拋翻俾外交部，希望咧大家就草草收場就算數啦。咁咧就而家烏克蘭已經將佢哋嘅貼文同埋短片收咗啦，咁就叫做草草收場呢件事就算係過去咗啦。但係呢個香港國歌事件就難一啲啦，Google 呢件事就難一啲啦，因為如果呢件事唔解決嘅話咧，即係我哋打上去講香港國歌嘅時候，願榮光歸香港會永遠都仍然係喺上邊嘅，即係個頁面嘅上邊嘅。咁所以呢件事就比較難一啲啦。就我唔知佢哋會以後點樣發展。李家超嘅講法就話，而家仍然同 Google 喺交涉當中。
而家有咗新进展啦，路桥。而家咧，亲共媒体《星岛日报》咧已经爆咗出嚟啦。港府而家自己承认咗吓，系因为佢哋嘅网页入边咧，其实系有呢个国歌嘅内容嘅。但系佢哋嘅网页嘅 SEO 咧，亦即系搜索功能咧，系设计得相当之差，而引致咗咧，人哋喺外边连搜索咧都好难搜索到香港政府网页入边嘅国歌嘅内容，而导致咗咧《愿荣光归香港》嘅呢一首歌咧。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系置顶嘅。咁佢哋而家讲话喺度改紧网页，咁啊网页会唔会改好？以后会唔会香港嗰个网页咧会置顶咧？咁我哋就唔知道啦。但系个问题系咧，整好之后咧，亦都冇人点击，亦都冇人去搜索嘅话咧，其实同样可能唔会置顶嘅。至于整成点样咧，我就唔知啦。但系而家睇到呢个消息嘅话咧，好明显睇到咗港府自打嘴巴啦。咁啊跳咗出嚟，又话要揾 Google 算账嘅呢啲叶柳之流嘅吓。我唔知道呢班人咧会点收科啦。咁因为系港府设计得唔好啊嘛。咁如果按照港府咁求其嘅话咧，咁佢哋有冇触犯国安法咧？因为按照国安法咁样讲法嘅话咧，佢哋对国旗国歌嘅呢个唔尊重咧， 系完全可能会触犯港法同埋国歌法噶。咁我哋以后会跟进一下，睇下呢班人到时点收科先。
啊，而家我亦都想讲另外一件事，就系、是、可能大家都睇到噶啦，睇到新闻就是一个四个月大嘅香港女婴，佢叫子希啦，佢患咗急性心衰竭，就系、是、喺星期六上星期六喺香港儿童医院咧，就系、是、成功咁就做咗个换心手术。嗰、那個心臟咧係嚟自一個中國腦幹死亡嘅，亦都係個幼童嚇。咁呢一宗事件咧係香港首宗嚟自中國嘅器官移植手術。咁聽講從呢一個死亡嘅幼兒嘅身體取到心臟，到運抵香港醫院嘅手術室，淨係用咗2小時49分鐘嘅啫。新華社亦都喺星期日就報導咗呢件事情。
哇！咁大陣仗啊！背后有冇咩阴谋啊？
香港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话，即系呢件事系第一件事啦，但系都盼望又可以咧，就建立长期有效嘅机制，将香港纳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划嘅系统里边。啊，即系头先阿谢头所讲嘅，咁佢话今次咁做咧，无论喺香港或者大陆咧，都系跟足法规嘅。啊，咁佢呢句説話就我諗就對同一般人好多人嘅認知係唔一樣嘅。咁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是、大陸一個龐大嘅器官移植市場，每個器官都有市有價。咁咧就一旦中港之間呢個器官互通之後咧，可能有更多嘅無辜嘅受害者咧就因此而喪命㗎啦。我哋最近聽到好多嘅後生嘅，特別係年輕嘅中學生、大學生都有喺中國咧係失蹤。咁啊，就因為點解佢哋失蹤，好多人懷疑就係活摘。點解要揾佢哋咧？年輕嘅心臟、年輕嘅肺，當然係最搶手噶啦。咁另外一啲咧，就係、是、啲有信仰嘅人啊，佢哋就有時佢哋嘅對自己嘅生活係好嚴謹嘅，唔食煙、唔飲酒、唔縱慾，所以佢哋嘅身體亦都係好好嘅。就係呢啲人係即係最受到歡迎嘅。一位李醫生啊，佢呢個係化名嚟嘅，以前喺香港做醫生。佢接受自由亞洲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話香港從來都係好慎重嘅，對於呢啲器官移植嘅事非常之慎重，有一套嘅做法嘅。佢話好少係從地道嚟入口，因為交通同保存係一個好大難題。佢認為今次係中央送嘅大禮，想將香港拉入局。佢話。佢擔心一旦中港喺呢個器官移植裏面融合嘅話咧，咁就唔正當嘅器官買賣咧就會喺香港發生噶啦。咁就香港就變咗，如果有錢嘅人佢想換乜換物咧，佢都可以買啦。直情出口就係講我要即係買，但係我喺香港做手術，呢啲係絕對可能發生，因為喺中國大陸就普遍到不得了。整個器官移植或者係呢個活體摘取器官，我哋簡稱活摘。其實就是2006年開始的，那時來講兩個國際的人權律師David Matus， 另一個是加拿大前外交部亞太司司長 David Kugel， 這個是公職來的，他本身是一個議員來的，他們兩個人就是作了一個獨立調查，深入地採訪受害人，而且將中國醫院網絡上的公開資料和中共官方的數據比較，發現中國政府在全個國家的機構醫院裏面是有大量的摘取器官的這種現象出現，而且亦都同時發現這些摘出來的器官是高價地售賣給全球有器官需要的病人。2006年距離現在已經16年了，跟住呢件事不停咁發酵，其中 David Matus 大衛麥塔斯，佢係曾經係加拿大進駐聯合國嘅一個人權律師，佢奔走呢個全世界40多個國家，就係將呢個信息同好多人分享。佢本身係一個猶太人嚟嘅，咁就呢件事經過16年，喺2021年亦得到呢個 China Tribunal， 我講咗好多次㗎啦，喺呢個節目裏邊。就是一個獨立的人權的法庭，他們經過聽證和仔細的研究之後證實了，就是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那16年之後，其實在世界上已經皆知罕聞的，在香港也都大部分人都知道，如果不是的話就不會有那麼大爭議了。如果你不知道有活摘這件事，有非法販賣器官這件事，你就不會對今次的這個子希這件事大家那麼注意了。 咁就即係自從2006年兩位加拿大人佢哋喺全球奔走之後咧，就中共係受到好大嘅壓力。咁喺2014年咧，佢就自己話佢哋以後都唔會用呢啲死囚嘅器官噶啦。咁但係其實按照呢個Amnesty International，即係中國嘅每年嘅死囚只不過1000人左右啊，佢哋嘅計算係1000人左右。咁但係中國裏邊嘅佢哋嘅器官嘅移植嘅數目真係嚇死人啦，幾萬、4萬、6萬到8萬，每年就係用呢種咁樣，就睇下邊一個器官啊，邊種器官啊，即係每種器官佢嘅移植嘅數量都唔一樣，但係都係慢慢升嘅。咁就係完全配唔上去嘅。有一個叫做國際肝雜誌，叫做 Liver International，佢就曾經發表過一個聲明，佢終身咁禁止浙江大學嘅兩個移植專家，一個叫鄭樹森，一個叫做嚴勝，禁止佢哋兩個人嘅論文發表，唔准佢哋投稿，仲係終身咁禁止佢哋投稿。理由就係呢兩個作者講唔清佢哋嘅肝臟佢哋嘅即係嚟嘅嗰個來源係嚟自邊度，講唔清個來源嚟自邊度，佢夠膽就去發表論文，所以呢一個 Liver International 就全即係終生就即係禁止佢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中共亦都成立咗個官方嘅器官捐贈系統啦，即係話我哋係好有規模㗎，我哋係好按照正確嘅道路辦事㗎，我哋有個咁樣嘅捐贈系統。咁咧就喺2015年到2016年嘅數據咧，就露出馬腳噶啦。咁就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認可嗰個移植觀察中心，佢叫做 Global Observatory on Donation and Transplantation，佢嘅數據顯示咧，就係、是、中國喺2015年、2016年咧就做咗5407例嘅肝移植，同埋12155例嘅腎移植。咁就話呢啲所有嘅移植咧，部分咧係啲親人自己互相係即係點講啊？即係佢哋捐一個腎俾自己嘅親人啊，或者點樣啦？就另外有6846個呢啲腎同埋肝咧係嚟自自愿捐獻者，即係呢啲人自愿捐獻嘅，但係死啦，咁所以就攞咗佢哋肝，攞咗佢哋腎。咁但係呢個數目咧，就同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嘅數據係唔符合嘅。佢話全個國家根據呢個中心嚇，全個國家只有17萬人都唔到嘅自愿捐獻嘅人喺度記錄。咁大家要記得咧，就係呢17萬人佢自愿捐獻就唔係而家捐啦，係咪？要真係等佢死咗啦，咁之後咧至會捐出器官。但係佢話今次你即係嗰個中國移植嘅數量，同捐贈者嘅比例咧，居然咧係高達4%，即係有17萬族裏邊有4% 嘅人咧，係居然真係實現咗佢哋嘅願望喎，真係就將佢哋嘅腎啊乜嘢啊捐出嚟喎。但呢個4% 咧，係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嘅數據嘅，即係喺其他國家咧，即係佢有咁多人話自愿捐獻，佢生前咁講，但就真係到死後佢真係捐出嚟咧，係遠遠冇4% 咁高嘅。咁就出咗，即係已經係即係好清楚出咗狀況啦。即係呢啲數目永遠都唔會係點講啊，係大家配對嘅，唔會啱嘅，match 唔到嘅。咁就呢、這個王傑夫咧，佢係前中國衛生部副部長，佢2014年去台灣訪問嘅時候咧，就好想好想建立一個平台，俾中國嘅器官咧合法咁輸入到台灣。但當時嚟講咧，台灣咧就係非常之反對，佢哋嘅輿論咧係高度反彈。有醫學界嘅人講嘢，亦都有啲立法委員會講嘢，都係反對嘅。咁咧，其中咧反對嘅包括國際醫學聯盟嘅秘書長，佢叫黃松立。黃松立佢就表示，佢話喺中國咧，即係死刑犯攞佢哋嘅器官就大家都知㗎啦。但係除咗死刑犯之外，仲好多良心犯喎，啲律師啊，或者啲維權人士啊咁樣，有啲政治犯，亦都仲更加多嘅就係有宗教信仰而被迫害嘅所謂嘅犯人。咁呢啲人咧係包括咗就係被囚禁嘅法輪功嘅修練者啦，同埋維吾爾族人。佢話中共其實犯咗反人類罪，咁就係2014年咧就已經係上咗台灣搞個咁嘅平台啦。而家2022年咧， 又想喺香港搞個咁嘅平台啦。咁樣就如果一旦呢件事事成之後咧，香港就成為咗呢、這個全世界都唔信，全世界都覺得佢哋係非法同埋犯咗人類罪嘅中共嘅一個系統嘅一部分。咁即係就我哋普通人嚟講，我哋當然希望所有即係等待移植器官嘅人，最後都有機會，最後都能夠因為有咗移植呢個機會而生命能夠延續啦。但係喺西方嚟講，一般嚟講，你要等有呢啲器官嘅移植，要等2到10年，就等你就睇下你要移植啲乜嘢嘢，有啲就快啲，有啲就慢啲。2到10年係 standard，即係大概都係咁樣嘅。咁就但係喺中國大陸嚟講，如果將來香港成為咗系統嘅一部分嘅話，用錢可以買得到嘅話，就會有好多奇形怪狀嘅事情出現啦。譬如某個有錢人或者某個公職人員，或者係佢係做到好高嘅，佢個腎出咗問題，佢一定要換腎，佢等唔到啦，佢已經年紀大啦，佢俾錢，佢俾錢，佢亦入咗呢個中共呢個咁樣嘅體制，呢個咁樣嘅移植體制嘛，俾咗錢就好快脆喺深圳就可以一陣間就過嚟就可以換，就係、是、咁樣。但係中國大陸就係日日都發生呢啲咁嘅事，咁咧就我覺得即係用一個即係啲無辜嘅生命，用咁嘅方式去取得，即係你嘅器官係嚟自一啲無辜人嘅生命，呢個係一個道德嘅問題，亦都係一個醫學倫理嘅問題。即係香港，即係已經失去咗好多嘢啦。但係如果我話連呢一樣嘢都係冇辦法保證嘅話，即係香港就真係冇辦，冇點樣去否認都唔能夠擺脱嗰個事實，就係、是、中共已經將香港撇撇脱脱、徹徹底底嘅成為佢哋其中一個城市啦。
咁仲想香港成为国际大都市，系器官移植嘅大都市就啱。但系呢个事情呢，都系高度敏感噶吓，因为喺中国大陆呢，已经系因为呢一个咁嘅器官移植或者器官嘅需要呢，已经死咗好多人噶啦。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呢件事嘅。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知。大陆开放边境，疫情立即蔓延，中共高层染疫，谁能幸免？
唐人街，
喂，今次北京就大镬咯！自从佢疫情管控全面开放之后，北京有成大半人啊都中招，而且呢个地狱犬病毒冲到入去中南海，好多中央高官都感染咗呢种病毒，有啲仲掟埋添啊！
今次大陆嘅疫情啊，唔知点解个个省份都有㗎啦，到处都中招好多人，但係北京就特别唔同，死嘅人呢又特别多。平时北京啊，一日烧嘅尸体係100几个，而家係每日4000几个，你諗下增加咗几多人死亡。
喂，有一样嘢呢就好奇怪喎，喺北京中咗病毒嗰啲死者解剖佢嘅尸体嘅时候，发现好多死者嘅肺系白色嘅。
啊，我记得有件咁嘅事。3年前咪有个武汉肺炎嘅，解剖嗰啲死者好似又系个肺白色嘅。喂，咁咪真系奇喎，讲起上嚟。
嗱，有个报道就系咁讲嘅。当啲记者去采访啲解剖嘅专家嘅时候，就问点解有啲死者嘅肺系白色嘅，就系因为嗰个肺被大量嘅病毒响好短嘅时间里面钙化咗，变成石头，啲死者嘅肺就系白色啦。所以有啲地方嘅医生同护士，当佢喺解剖到嗰啲死者有白肺嘅时候咧，吓到啲医生同护士啊，鸡咁脚就走人噶啦。因为白肺系非常之恐怖，好容易传染俾身边嗰啲医护人士嘅。
就算唔传染都唔掂啦。而家大陆啊，有好多医生护士啊，就是因为过度的劳累都会死啊。最近在四川大学的华西医院，有一个实习学生在那里劳累过度就死了。这个学生就叫做陈家辉，他感染了 Omicron 之后啊，本来是没什么的，休息几日就得了，但是医院不准他休息，要他继续在那里工作，病人见到他都很害怕的。这个陈家辉啊，面色青青白白，手又震得好紧要，口水鼻涕一齐嚟，当晚呢个学生就死咗啦。到咗第二日， 呢个华西医院嘅所有实习生都出嚟抗议，话当年嘅李文良就系咁样死嘅啦。咁而家我哋每一个实习生都有可能系李文良，随时有生命危险。就算系咁样抗议之后，医院竟然话：，呢个陈家辉根本就未死，你哋喺度造谣，我哋而家仲喺度抢救紧佢。原来医院嗰方面呢，就用嗰个电击器喺嗰度对住嗰个死尸不断嘅电击，目的就系想掩人耳目啊，话你哋听呢个学生唔系劳累而死，我哋抢救无效，佢先至死嘅。
而家喺网上出咗段咁嘅新闻出嚟，就话中国高层会议曝光，北京高层医院紧急通知，叫啲人千祈唔好用嗰隻莲花清瘟胶囊，动咗呢会严重伤害个肝功能㗎。究竟边个衰人研究啲咁嘅药物出嚟害人啊？
嗱，大陆有个所谓嘅医学专家叫做钟南山啊，佢推荐嗰啲人食莲花清瘟㗎啦，呢隻药系佢个家族生意嚟㗎嘛，所以佢就话呢隻药好掂，咁至害死人啊。
嗱，而家有新闻话澳洲同埋日本就有好多中国人买啲药寄返大陆啦。咁你话如果寄返去俾啲亲戚朋友都 OK， 你话如果将啲药寄返去然后炒高价嚟卖呢，我觉得咁就好阴质啦。咁而家话大陆好多地方死亡人数不断咁样增多。美国嗰边就话提出要援助中国。啊，点知大陆嗰边话我哋唔需要啊，咁有冇搞错啊？救人要紧啊嘛，要争气啊，搵第二日啦。话大陆有隻药叫布洛芬，话天津嗰个儿童医院门口炒到成3000蚊一盒。咁正常嚟讲，佢一盒退烧药呢13个几人钱人民币一盒嘅啫。啊，居然有人炒到2500至3000蚊一盒，咁狼死都有㗎喎。咁有知情人就话，点解大陆嘅退烧药会咁严重缺货呢？就系因为大陆官方喺过去嗰3年啊，对所谓嘅四类药严格管制。嗱，你哋知唔知边四类药啊？就系退烧药、止咳药、抗生素同埋抗病毒呢四种药物。仲有啊，大陆其实未解封之前喺10月份左右咧，大陆就知道里边已经好多人中招噶啦。个政府揞实晒，其实个政府冇理由唔知噶噃。呢类 Omicron 病毒最需要啱啱就系正话嗰四种药物啦，特别系退烧药啊，就算佢提早1-2个月通知嗰啲制药厂啊，都唔使而家咁被动啦。啊，你话啦，咁大陆政府系咪杀人凶手呢？唔通大陆政府真系觉得大陆太多人，你要死少啲？而家有专家就咁样讲，呢种病毒嘅地狱犬啊，如果一路发展落去，可能中国会死1/3嘅人啊！哇，好得人惊啫。
嗱，而家全球嘅医学界就係因为呢隻地狱犬传播得非常之迅速，就喺度追查到当年武汉嘅病毒研究所嘅石正丽。喺2018年11月，石正丽呢就喺上海交通大学发表咗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嘅报告。佢嘅主题就係话佢成功研究到能够有效感染人体呼吸道嘅新型冠状病毒。
喂，呢、這个石正丽佢就大镬啦，佢点样向世人交代呀？而家全人类都被呢个病毒威胁住，佢死都唔掂㗎喎。
嗱，佢呢就喺2020年嘅2月啊，世神劈宴话佢所研究嗰种病毒就唔系武汉肺炎呢种。咁系唔系而家呢个地狱犬就系佢研究出嚟㗎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凡系一个病毒出嚟之后，佢嘅下一代会毒性越嚟越弱嘅，唔会越嚟越强嘅。而家系第四代嘅变种啦，点解会突然间出嚟一个地狱犬呢？所以啲专家就认为呢个地狱犬嘅发明者石正丽系最可疑噶啦。
哎呀，计我嚟讲咧，即刻拉呢个石正丽去打靶，就系因为呢啲咁嘅病毒搞到成个世界瘫痪晒，而且死咗咁多人。呢咁嘅石正丽系咪魔鬼嚟噶？咁多嘢唔搞，研究啲咁嘅病毒出嚟？
你知唔知呀，以文，呢啲病毒可以用嚟做武器㗎。
唉，我理得你做乜啦，而家全世界都承受緊呢个咁大嘅灾难，特别系我哋自己中国人啊，而家点收科啊？
喂，我就记得在武汉肺炎那个年代呢，咪好多国家都要追查，要中国赔钱啊。因为呢个病毒呢是由中国武汉那里传出来的。
所以澳洲政府是第一个提出要组团去武汉调查病毒的来源。
嗱，马 Sir， 你在这里讲就得，如果你大声疾呼啊，俾小粉红听到啊，追你九条街啊。
喂，阿口水强，你噏乜啊？呢度系民主国家，系言论自由嘅，你个大陆啊？
自由世界又点？你睇最近喺美国有一个女学生，佢咧就支持中国境内嘅白纸革命，佢就喺美国嘅波士顿咧，希望西方人去支持我哋中国人追求自由。但系波士顿仲有另外一个大陆学生吴晓蕾，佢系学音乐嘅，佢系波士顿嘅伯克利音乐学院嘅研究生添，佢睇到好多我哋中国大陆嘅留学生喺度支持大陆嘅白纸革命，佢就非常之愤怒，发微信威胁嗰个女学生，佢话如果你再去支持白纸革命咧，我就斩断你嘅手。
哇，系呢个小粉红学生好犀利，连外国佢都管到。嗱，不过我又听讲过，有好多出国嘅留学生，佢哋有啲是去外国的中领馆出粮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随时向中国报道外国的中国人一举一动。所以有些中国的留学生就不理那么多啦。嘿，到时到后就去中领馆出粮。不过这班留学生不要那么得戚啊。如果被外国政府知道就会拉他们，说不定要坐监的。因为这些是特务行为来的嘛。
吴晓蕾他还说，我已经向中国的国家安全局举报咗你，叫啲国安人去你大陆嘅屋企警告你嘅父母亲。呢、这个吴晓蕾呢仲叫佢喺美国嘅同学搜索呢个女学生喺美国住嘅地方。搜到之后佢竟然有两次跟踪呢个女学生。后来呢个女仔就喺美国报警啦，惊动咗美国嘅 FBI。所以美国嘅国家安全局呢当呢个吴晓蕾係犯咗刑事案件。同时他还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就由 FBI 直接起诉这个吴晓蕾。所以在前几日 ,12 月14号就开庭审理他。美国的法官说，吴晓蕾的这种罪行啊，有可能要判刑五年徒刑啊，刑满后驱逐出境啊，永远都不可以再踏入美国境内。
嗱，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样做非常之好。有乜理由华人出咗国都要受你大陆管制啊？通过呢件事，希望嗰啲小粉红有个教训，千祈就唔好喺民主国家搞小动作。如果唔系，分分钟要坐监噶。仲有啊，如果真系嗰啲小粉红喺外国出咗咩事，大陆政府唔会救你噶，正式系你死你战啊！
嗱，而家网上有个咁嘅报道，大陆响1月3号会开放边境。咁啊，香港同广州来往嘅人客应该系最多噶啦。嗱，加上挨年近晚系好中意家庭团聚嘅。嗱，喺目前嚟讲，中招嘅人啊，喺中国大陆系好多嘅。最担心就有啲人已经惹到呢种菌，但系仲喺潜伏期未发觉。一旦同香港人嘅频密接触，就好容易交叉感染。加上新年假期，香港人好中意出外旅游嘅。
咁啊，系啊，仲可以探路，睇下边个国家适合自己可以移民啊嘛。嗱，仲有喎，大陆而家嘅疫情咁严重，系人都知噶啦。我谂到时外国都会有预防措施嘅。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开放边境，疫情立即蔓延。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官员躺平又瞓低，中国缺失一个数据，世卫焦急。中国民众自救难，直播送药被查处，邮寄退烧药被偷。本台采访，疫情持续爆发，药价狂飙，农村最惨。俄罗斯出年年初将会每日减产70万桶石油。欢迎各位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2月24号礼拜六。首先祝各位观众圣诞快乐。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卫最新的两周报告数据入面都缺少中国新冠肺炎的住院人数，令外界担忧中国是否爆发严重疫情并且对此隐瞒。分析认为，疫情数字缺失和各级官员大面积躺平甚至瞓低有很大关系。中共取消清零政策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就没有收到中国最新的新冠病毒感染者住院人数的数据。世卫每个礼拜的报告曾经显示，中国因为新冠肺炎住院的人数不断增加，直至12月4号达到了住院人数为 28,859 人的峰值，这个是疫情爆发三年以来中国报告的最高数字。但是最近的两份报告之中都没有这个数据。世卫表示，数据的缺口可能是由于中国统计病例目前力不从心。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任麦克瑞安说，在中国据报道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例数量相对较少，但是据传闻重症监护病房已经满员。他说，我不是想说中国主动地不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他们的行动落后于实际情况的发展。世卫表示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合作，改善中国收集住院和死亡人数等等关键因素数据的方式。有分析认为，疫情数字缺失和各级官员大面积躺平甚至瞓低有很大关系。中共放松清零政策，高层开始躺平，下面各级官员亦都跟住躺平。同时近日中共官员党员感染死亡的案例不断被曝光，有些政府机关干脆关门。躺平瞓低的官员自然对疫情数据的收集和核实不会上心。近期中共当局公布的疫情数字明显和事实不符，就连世卫都知道是假的。北京正式放松清零之后，发烧门诊前面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北京公布的感染数字就呈迅速下降的趋势。在12月7号，北京公布总计3362宗感染，12月11号降到了1137宗，而到了21号就只有471宗。另外，很多短片和相片显示，北京的火葬场堆满尸体，火葬场满负荷运作亦都做不切。据香港明报透露，12月17号北京火化了2700具尸体。但是关于隐瞒疫情的中共一直到12月19号才首次宣布两宗死亡病例。而面对这样有质疑的疫情数据，中共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并不在意，照样通报给世界卫生组织。12月21号英国健康数据研究公司 Airfinity 在一项新的分析之中指出，中国正经历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冠疫情，每日或者会有100万宗感染和5000宗死亡，这个和中共提供的官方数据形成鲜明对比。该机构还预测，春年的1月和3月中国会出现两次感染高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四呼吁北京分享有关疫情的信息，说中国的感染激增影响了世界。布林肯还表示，任何时候病毒的传播和四处移动都有可能产生新的变种，这种变种传播得更加远，它会袭击世界的其他国家。中国因为疫情而闭关锁国，对全球经济亦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中国阳性病例呈爆炸性增长，医院大排长龙，好多人买不到退烧药，但是民间买药自救就非常艰难。有人直播送药被当局查处，有人从国外邮寄的药品被中国海关退回，还有人网购的退烧药被速递员偷走。据陕西汉中市市场监督局的官方通报显示，两名民间志愿者合法购买药品，并且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免费送给有需要的发烧患者，竟然被官方调查处分。但是对于民众缺医少药的困境，官方就一言不发。另外有网友抱怨，在国外寄回来的药品和医疗物资至今还未收到，甚至连查询都很难。而另一位当事人就证实， 他向国内的亲人邮寄的药品已经被中国海关退回。还有中国网友愤怒地发问，表示自己网购的布洛芬竟然全部被速递员偷走，令到发高烧的他瞬间无药可剩。其他网友亦都纷纷表示自己网购的退烧药被偷走。有网友分享话，上网买了抗病毒口服液，收到速递盒之后发现纸箱被挖了个窿，可以清楚地见到里面装住什么药品。还有网友怀疑是速递员先挖一个窿，从里面拿出物流单，如果上面有自己需要的药物，就开更加大的窿来偷药。而微博在23号的一段短片显示，一名女子为了顺利地令到男朋友收到她寄出的布洛芬，将茶叶袋里面的茶叶拿出来放入单粒的布洛芬药丸，还要塞在包装盒的最底层。北京当局开放疫情封控仅仅二十几日，流出的内部文件显示已经有大约 2.5 亿人感染。有民众披露疫情已经蔓延至县城和农村地区。北京市民赵梅通过录音采访分享了他的遭遇。他说，武汉开始之后，所有的药店不允许卖退烧药和感冒药，我咽喉炎开不到药，要去大医院确诊不是阳性特别麻烦，导致屋企入面都冇药。而且目前北京的各大医院、药店退烧药亦都纷纷断货。赵梅痛斥政府决定开放之前完全冇准备。佢披露，北京的退烧药卖断货之后，好多人将县城的药一扫而空，倒卖返北京高价出售，导致农村的药价暴涨。佢话，最惨的唔系我哋啦，更加惨的系喺农村。仲话等到春节，疫情到而家已经传咗入嚟，佢哋安徽人已经传咗啦，东北老家亦都传咗入嚟。当时抗原最平嘅时候系个半一个，而家喺东北一个包装嗰种卖到30几蚊，我哋呢度系卖14蚊一个。呢一种物资边有人话搏命去买噶？应该系政府发放嘅。洛阳市民黄南就指出，总有一啲人要发国难财。佢同希望之星嘅记者话，原来莲花清瘟几蚊鸡一盒，佢搞个40-50蚊。仲有啲系国家嘅药检公司监督局批准，佢同意佢发嘅，佢就系贿赂佢。呢啲贪官，佢唔为人民着想，就系为咗发财。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可能会喺2023年初每日减少50万到70万桶石油产量。大概相当于俄罗斯目前产量的5%到6%。他表示，俄罗斯不会将原油出售给使用西方价格上限的买家和国家。国际油价在过去的两个礼拜大幅上涨，并且在礼拜五进一步攀升，布兰特原油价格接近每桶82美元。这一节的财经热点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多谢大家的支持，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下期再会。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科兴不能够再用了，中国专家称一定要换。这个词普京真讲了，反对派要求将他送监。抖音不当读取记者数据，高层承认计划错误。网红混入世足决赛球场，还摸奖杯遭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刚表示，要快马加鞭加强疫苗接种。第四剂疫苗一定要变换，不能够再用灭活疫苗了。日前中共国家卫健委一份内部会议纪要在网络上被曝光。据统计 ,12 月1号至22号的累计感染已经达到 2.48 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 17.56%。有专家分析，官方的做法显然在牺牲一部分人达到群体免疫。综合6媒报道，22号曾刚说， 而家我哋要加强疫苗接种，特别系要对老年人仲未被感染噶。不管系打两针定系三针嘅人员，都可以开始打第四针啦。第四针一定要变换疫苗，唔能够再用灭活疫苗啦。而大陆凤凰财经网刊文，称张文宏亦建议第四针或加强针疫苗进行二元性接种。网友们认为咁系等于变相承认中国国产嘅疫苗无效。但此前代言莲花清瘟嘅钟南山却坚称，国产灭活疫苗对感染、发病、肺炎、重症嘅保护率都有效。23号有人转发大陆消息，称卫生系统内部已经通报莲花清瘟类药物经北京市大面积临床服用，以致多起急性肝衰竭，而且抗病毒效果极差，应该立即停服。另据中共党内人士的爆料，江苏无锡市政府近日遭到江苏省政府批评让得太慢，若果争取赶在明年三月份让大部分人都染上一次，经济就能够正常运行。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这种快速让的想法非常不人道，实际上就是牺牲一部分人，然后达到整个人体的群体免疫，仅考虑到生活经济方面的利益。另外，有网友在微博爆料，他们的亲人在医院做 CT 扫描检查，发现双肺严重感染，出现极端的白肺症状。但是中共却坚称，这次的奥密克戎病毒株只是感染上呼吸道，不会损害肺部。对此，美国传染病学会发言人阿蒂尔贾对自由亚洲说，任何已有的肺部疾病，例如有肺纤维化的地方，都会与新冠病毒产生协同作用，增加重症风险。黄河表示，会出现这么多的大白肺，很可能就是抗体依赖性感染加剧效应，造成接种疫苗以后的第二次感染引发的抗体依赖性。而世卫点名批评中国故意不给我们准确信息。23号网友爆料，在中国患者身上竟然发现2019年的几种原始病毒株，有网友担心整个世界亦很可能再次被中国捆绑。一些网友质疑说，这些原始株是被人刻意一起被放出来的，因为病毒只要出现后经过长时间传染会开始不断变异。这次大爆发是大规模有计划人为事件，这个可能是重要证据。时评人秦鹏认为，这个病毒好像生了对眼，同样是奥密克戎变种，在全世界都比较温和，但是对党的大本营北京看起来攻击尤其猛烈。据港北京政部级干部有一半已经感染，诸多的高官正生活在恐惧当中。21号胡锡进在其微博发文自称情况不是太好，高烧后又经历四日低烧，说自己成了周围人入面发热时间最长的之一，结果短短三个小时有 2.6 万人对此点赞， 6,000 多人进行了回复。从网友的回复中可以看出，胡锡进和共产党一样，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彻底失去信用。有网友爬出此前胡锡进说，将10个退烧药剪下4粒送给邻居，刚好赵立坚的妻子说，感谢邻居送4粒药解决他屋企的困难。网友纷纷说，他们两家是邻居吗？老胡成了隔离老王了，两家一起共度艰难。22号赵立坚的妻子疑似被国内五毛狠批，抱怨帮他删除不利于他和赵立坚的言论，但是他还不停掀起风波，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说这样网警无法做了，切。普京自俄乌冲突发生10个月之后首次使用战争一词来做形容，但这个更似是他的一次口误。据 CNN 的报道，22号在莫斯科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普京表示俄国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并会继续为此奋斗。美国这名官员表示，美方的初步评估是普京无意改变局势，这一说辞只是一个口误。白宫正在密切关注克里姆林宫在未来几日如何解释这一说辞。此前普京拒绝承认莫斯科发起了对乌克兰的战争，坚称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的行为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如果在俄国传播相关的虚假消息，可能会被判处15年徒刑。直至10月份，俄国已经有100个涉及传播所谓假消息的俄国人被关入监狱。对此，俄国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发推文讽刺，说 既然普京公开谈论呢场战争，咁我哋一系释放因为默哀战死者被捕嘅议员戈里洛夫，一唔系将领导人送入监狱七年。美国嘅国安发言人柯比话，响呢次公开采访中，普京提到想要结束战争，致力于谈判，但佢嘅实际行为并冇展示任何谈判嘅意愿。事实上，俄军响乌克兰嘅地面同空中打击行动都表现出战事进一步升级嘅局面。目前睇嚟，莫斯科最想做嘅事情系争取时间，以谈判作为幌子，释放烟雾弹。另外，23号美国媒体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言论话，美方发现俄国嘅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收到咗嚟自朝鲜嘅一批武器援助。由于朝鲜与中共接壤，呢啲武器嘅来源存疑。柯比此前公开表示，美国可以确认朝鲜正在向雅格纳集团运输步兵、火箭同导弹。呢个表明俄国正在寻求绕过西方制裁，获取战场补给，维持军方响乌克兰嘅攻势。而雅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津回应宣称，呢个系人尽皆知嘅事情，朝鲜系俄军武器嘅长期来源。TikTok 近日被指控追踪欧洲记者行踪，并获取用户位置。对此 ，TikTok 嘅管理层发布声明称，呢啲举动源自于一个错误嘅计划，由具体部门员工担责。根据福布斯新闻嘅讲法 ，TikTok 软件嘅员工利用软件功能跟踪咗多位《金融时报》、福布斯新闻等媒体嘅记者，并不当嘅获取佢哋嘅 IP 地址。22号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发布员工内部信，宣称呢次内部资料外泄嚟自4名员工嘅个人行为。字节跳动嘅法律顾问宣称，呢次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系源自于多名企业员工错误嘅使用咗职权，获取外国记者嘅数据。呢啲员工已经遭到解雇或离职。此前被 TikTok 调查资料嘅记者采访咗嚟自 TikTok 欧洲部分嘅员工。呢啲员工透露咗公司内部违背劳工权益嘅细节，其中包括企业要求一日工作12小时、休假后遭到降职等内容。纽约时报报道话，响被内部员工揭发之后 ，TikTok 查看咗撰写报道嘅记者嘅 IP 地址，以确定佢哋是否同涉嫌泄密嘅员工位于同一地点，并获取咗佢哋嘅个人资料。由于字节跳动公司接受中共政府国有机构控股。相关事件引发各国政府对 TikTok 安全性的高度担忧。中央社认为，这次事件对企业可能是雪上加霜。目前为止，有4名员工因为这次事件离职，其中2人在美国，2人在中国。由于软件反映出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机构和大学现在屏蔽了 TikTok 软件。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在12月份宣布，将在校内设备中全面屏蔽 TikTok 软件的使用。在这个之前，包括德州、马里兰州、维珍尼亚等美国州政府都颁布了 TikTok 的限制，以防止中共政府获取美国的关键数据。据福克斯新闻网22号报道，国际足总正在调查网红徐斯撒严哥在世界杯决赛结束后违规进入赛场并触碰奖杯一事。撒严哥是一名土耳其厨师，他在18号卡达世界杯阿根廷队对法国队的决赛结束后，出人意料地出现在球场上，与美斯和阿根廷队球员亲密接触，还手捧并亲吻了世界杯奖杯，引发外界关注。国际足总22号宣布，将对呢名厨师进入球场的方式和原因展开调查。经过审查，国际足总正确定一些人是如何在18号获得进入场地的不正当权利的，并将采取适当的内部行动。国际足总仲对媒体说，撒严哥在球场上的表现和行为未经授权，违反了只有世界杯冠军和国家元首才能够触摸奖杯的规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